你有问题，我来解答。TFM I ask you，
TFM 马西欧，你好，我是杰伊克贾克伯。那常常呢，我们都会在社交媒体上面呢，就有看到很多一些自伤的这个信息哦。可以说有一些呢，可能它是一句非常模糊的一个贴文，当然也有一些呢，是会让人看了之后呢，就放心不下的。那么对于一些就是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呢，其实有时候看到难免都会影响心情，更何况是我们家里的这个孩子或者是小朋友。所以当他们看到这一类的这个内容的时候，他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去处理，或者是我们大人应该可以怎么样的去帮助他们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菩提辅导中心的心理辅导员，也就是吴嘉怡呢，上到节目来跟大家聊聊的。我们欢迎嘉怡。
一个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这是我们想要问看一下嘉怡哦，因为其实很多的青少年呢，现在都会上网，然后我们会浏览很多的东西嘛。但是往往我们在社交平台上面，就是看到有同学发布了这个自伤讯息的时候，通常我们会建议他们应该第一步要怎么样。这样做才不会越界，也不会去忽略这个风险呢。
这件事情其实很常见哦，蛮多青少年朋友就跟我说，他们看到有人发那些照片啊，可能心中会有几个疑惑。第一就是，哎，我要怎么办？我要不要告诉大人？然后第二个就是我的关系跟他如何呢？如果我不告诉大人的话，他会不会觉得我在多管闲事？那第三就是，万一他真的跟我诉苦，我要怎么接住他？我要怎么安慰他？那一般我们在做自杀的那一个方式的时候，我很建议大家使用一问而应三转接。怎么问呢？首先，如果看到我们社交媒体上有人就发了那个自杀的照片，你可以第一件事情先截图。怎么回事呢？截图的话就是说，我们到时候不知道他的风险到底是什么，有可能他是发他伤口的照片，那也有可能他只是发很模糊的一句话，就表达了一些他的想法。但我们并不知道，所以我们先截图，然后保留证据，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就可以拿来做一个风险评估。那第二件事情就可以先私下联系这一个同学，确保他是安全的。那私下联系就包括说，你可以恢复他们的那个限动啊，又或者是直接在其他的那一个社交媒体的平台，比如说 WhatsApp， 你就问他，哎，同学，我好像看到你在 IG 发的这一个照片，我很担心你，要聊聊吗？越直接越好，我们就不用那个弯抹角的。那最后一件事就是评估风险。如果今天他真的发了那个伤口的照片，然后没有回你，又或者是没有上线，那又或者是他有回你了，但是他说了一连串你觉得很危险的话语，又或者是今天他发那一个照片看起来好像是真的有一些举动了，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要马上的去找大人，或者是找专业的人士，比如说学校的老师或者是家长。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把这事情马上的告诉他们，让大人去介入这件事。
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时候我们也很担心说我们可能忽略了，不小心错过了，可是到最后可能事情真的发生了之后呢，我们才来自责哦。
TFM I ask you， 解锁知识新天地。TFM。
所以说到自责的这个部分呢，当然很多的小朋友他们其实都会常常因为说啊，如果我没有回他会不会出事而背上了一个比较沉重的这个心理压力，所以长期承接这一类的这个自伤讯息的话，其实会对青少年的心理造成哪一个方面的这个影响呢？
如果是长期就暴露在这一样子的讯息的话，那首先他们很可能会有替代性的创伤，简单来说就是他没有经历这一些事情，但他就感觉他好像已经有体验到那个负面的感觉，然后觉得很焦虑啊，感觉很无助，感觉很压力。那第二个可能他就会因为这个责任感，感觉说如果我没有回他，然后他会不会做出什么事，可能我回了事情会不会不一样，那个责任感久而久之会变成一个压力，也会变成一个负担。所以这个时候青少年可能就会因为这些事情也影响自己的作息，自己的情绪。
一周城中热门话题全都在 TFM I ask you。
那一般就是我们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是必须要把这些讯息告诉老师的，虽然说我们刚刚可能有提到了，那能不能够再一次的来让听节目的一些朋友可以更加的明白说其实有时候求助呢，我们并不是说一定要出卖朋友，而是一种心理或者是一种负责任的一个关心呢？
当你注意到你的同学可能有危险的时候，这东西好像听起来很模糊，那在做自杀防治我们会说 FACTS， 来这个叫做我们说的自杀警讯。 F 的话就是 feeling， 就是说他可能表达了一些他想死的感受，又或者是他很忧郁的感受，很焦虑的感受，然后那个感受你觉得你好像撑不住。那 A 呢就是他的那一个action， 他做了一些什么，比如说今天他把他珍惜的东西送给别人，他跟别人道别了，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次见面。 而这个时候，你就要马上告诉老师，你怀疑他可能有这样的行为或者是举动。那 C 就是改变，可能他从他的那个情绪上会有一些大的转变。原本很犹豫的人，忧郁的人，突然之间他好像变得很开心。哎，那个可能是一个警讯，又或者是今天他就说，哎，他可能有睡眠上的改变，又或者是他有饮食上的改变，变得没有胃口，又或者是总是睡不着。那 T 就是 trust 的话，危机，比如说他今天伤害自己，又或者是今天你注意到他已经有一些具体的行动，想要结束生命，那个我们就要马上告诉老师，以及 S situation，就是他生命中有没有发生一些重大的事件，导致他可能想要执行某一些计划，比如说可能他刚刚经历过家里人的离世，又或者是刚刚经历过一些让自己失去生活功能的一些意外，这些我们都需要去注意。所以，当你注意到对方会有以上刚才我们说的那一些症状的时候，那你就必须要告诉老师，你担心他的状况可能有一点不对。
而且呢，我觉得就是除了同学们自己啦，我觉得家里人其实也是要多多的去留意自身的这个，就是周围的这个家人的这个可能身心灵的状况啦，或者像你刚刚所提到的一些生活上面的这个习惯，最近有没有一些些的改变？那如果发现到有一些异样的话呢，一定要马上的就是跟他可能可以进行沟通就沟通。那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就看出我们可以怎么样的透过可能第三方，我们再介入看看可以怎么样的把这个问题呢尽量的解决掉哦。
走进时事。TFM I ask you， 让你无所不知。
那针对我们今天的这个智商的这个内容呢，就是还没正式的结束之前，也想问看一下嘉义，我们什么是想要再一次的补充或者呼吁的吗？
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心理界限。当我们在陪伴充满负能量的人的时候，我们好像会觉得说，他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好像会是我的责任。但是其实我们要做的四种界限，第一个就是回应的界限。就今天不要承诺他说哦，我可以马上就回复你，或者是随传随到。你可以跟他说，我不能马上回应你，但是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跟我分享，我方便了跟你通信。第二个是保密的界限，不要承诺对方你什么事情都会保密。你可以这样子说，你跟我说的东西我不会跟别人说，但如果今天你可能有危险，为了你的安全，我需要找大人的帮忙。那第三是界限，责任的界限。我们陪伴他不是为了解决他生命中的问题，也不是为了让他快点好起来，而是为了让他在生命中至少可以增加一些希望感和自信，然后最后才能把他转接到专业的帮助，以及最后情绪的极限。时时刻刻的问自己：我现在还好吗？我来能够继续陪伴他吗？如果今天你已经开始感觉到不舒服又或者是已经感染到负面的情绪的话，你也可以坦诚的跟他说：我好像最近状态不是很好。我想要先照顾好我的情绪，又或者是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专业的帮助，我们继续寻求帮助，好吗？
那如果呢，你自己本身可能有这个能力可以去处理这一方面的事情的话呢，当然我觉得借一双耳朵去倾听、去聆听他人的这个感受呢，是一个很好帮助他们抒发这个情绪的这个管道啦。当然，如果你自己本身觉得说已经到了就是完全负荷不了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真的是一定要寻求一些专业人士的这个帮忙。那当然，身为家人的我们呢，也记得一定要多关心身边的人。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嘉怡，也希望说透过今天这个分享呢，我们可以尽量的让大家了解到说，哦，看见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求助，然后也希望说接下来在社会新闻当中，我们不要再看到有类似的新闻呢再次不断的重演。我们谢谢嘉怡。